哎，大家祝你们平安，在这里很高兴，我是星期五的傍晚从底特律，早上就坐飞机，应该说下午坐飞机，然后来到这里，感谢神的保守，一路都很平安。我是从台湾来，在美国先读书，后来工作，然后蒙神呼召读神学，后来就回到底特律。在目前是底特律的华人宣道会，我在那边牧会，那转眼一牧就是15年所以很感谢神，这是我的第一间教会，我也希望这就是我唯一的教会底特律华人宣道会。在来的时候我发现我无论去什么地方，别人都对我这个姓很好奇，因为如果说你看见今天这个周报这个程序单里面打我的这个字你说这个该怎么念刚刚领会的弟兄他是念的是很好的是念圣，因为中国人看不懂的姓当然就是有边读边你不会读言字边我从小也问我父亲这个问题，他就说这是我给你的答案，虽然他加了一个附解注解，他说如果你去查字典的话有没有人去查过字典我知道有人查过字典的话那很棒，是念什么呢？是念陈，耳东陈的音他的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诚信有点诚信的意思。那所以后来我就想说，既然我父亲他也要别人是叫他圣圣先生那当然我也是叫圣牧师了可是后来有人就是好像刚才那位姐妹都很有学问就先去查了字典，知道要念陈。所以说待会你散会之后，如果你叫我陈牧师，那我也会答应的但是我就会称赞你说你真有学问如果说你叫我圣牧师，我会说你很亲切很亲切，因为从小别人是叫我圣志豪那我就请大家一起打开圣经我们要读今天讲到的经文，我们用起因的方式一起来读马太福音，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我们从19节要读到34节。马太福音的第六章19节开始我想我们就用轮流就是起因的方式，我读19节，大家读20节，然后我们就一节节的把它读完。这是主耶稣自己的话，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感谢主他的话语。我曾经听过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基督教的牧师，一个天主教的神父，和一个犹太教的拉比，他们三个人一起参加了一个聚会。那么聚会结束之后，他们三个人就讨论说要如何处理这个聚会收到的奉献。那基督教的牧师就先开口了，他说这很简单， 用这笔奉献支付我们这个聚会这个场地的开销，如果还有剩，那么就看看就是怎么样用在其他的圣工上面。那接下来这个天主教的神父就说，不对，不应该这样做，我们应该把这笔奉献的钱往上一丢，然后落在你看哈，中间我们这个走道哈，落在这个走道右边的呢就归给神，落在左边的呢就给我们自己。最后轮到这个犹太教的拉比发言，他说，你们两个都错了，我们应该把钱也是一样往天空一丢，留在空中的呢归给神，留在地下的呢掉在地上的都是我们的哈。那你听了这个故事哈，那真的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我希望你不会得到一个结论说啊，真的犹太人真是聪明哈，这个不是这个故事最主要的重点哈。John Rockefeller 他是19世纪的石油大王，如果说当时他的这个有钱，我们就好比现在的 Bill Gates， 他是当时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所以有人就问他说，洛克菲勒先生，一个人需要多少个百万哈，当时百万就很多了哈，才能够满足呢？那洛克菲勒先生回答说，就是下一个100万啊。你说贪心是什么？贪心是一种渴望，是一种着迷，要拥有更多的东西，更多的财产，甚至超过我们所需要的。好比一个人他做了公司的副总，他心中想的是赶快有一天要做什么，要做老总。如果说你现在是年薪能够赚100万啊，我就讲个比较夸张的数字，你其实要想的可能就是接下来怎么去赚个500万的。你说合法的赚钱好像是没有错嘛哈，我们设立一个目标，我今天是做副总，到时候要做老总，好像也没有问题。可当一个人每次达到新的目标，然后就要设立一个更高的目标，使自己被绑在一个没有办法逃脱的循环当中，他就会成为贪心的俘虏。有人说，金钱是一个好仆人，也是一个最坏的主人。当一个人想要赚更多的钱，在他睡梦当中，睡觉上也想着钱，谈话的时候好像也是围绕着这个钱，相信说有钱就可以讲话大声一点，然后走路的时候好像也拉风一点啊，感觉有一个掌控的力量握在自己手中。那在这个时候，他就成为贪心的俘虏。贪心是致命的罪，可是他贪心致命可怕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们又怎么样能够胜过呢？在讲这么重要的这个事情之前哈，我想我要先再铺一点路。你说我们谈罪就是罪嘛，为什么要这么具体的去描述？比如说贪心啊，说谎啊，毁谤啊，像圣经是非常的清楚哈，有清单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经验，就是当你看到一个美妙的情景，你心中充满着激情，可是你找不出一个合适描述的话的那种感受。所以在一个方面，罪其实是一个很真实的东西，罪恶哈是很真实的。有没有合适的话去描述它，它都在那里。而且我们会不断的经历这个罪所带来的破坏，带来的疏离，带来的咒诅跟死亡。可是在第二方面，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合适的话来描述这个事情，来描述这个罪的时候，我们迟早可能会漠视，会否认它的存在，而这个带来的损失是无法想象的。因为你同时带来的结果是，我们也没有办法体会神恩典的浩瀚。因为我们感受到神在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上面要带给我们人对那个罪的赦免，那个饶恕的恩典的那个强度，那个深度跟广度，是跟我们对我们的罪的认识成一个正比的。换句话说，就是你如果你没有办法来体会神的那个赦罪之恩，你是没有办法的。如果你对你自己有什么东西需要被饶恕被赦免，你没有一点头绪的话，罪是致命的东西，贪心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但是你说罪为什么会致命呢？我们就看到啊，打出来了哈，这今天我有三张投影，这是第一张投影。第一个是从行为的角度， 罪是一个带有高度破坏性的那个杀伤力的一种行为。可是这样带来的这个杀伤跟破坏，还不是只是外表看得见啊的一些东西。我触犯了一些什么法律，而是对我自我这个的人的破坏。好像圣经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节说哈，贪财是什么呢？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开了真道。最后一句话是说什么呢？用许多的愁苦把你自己给刺透了。所以我们说，如果看见有一些美好的一些规矩法律，好像是在保护哈，其实它是在保护我们，神赐给我们的一些最美善最美好的东西，比如说你自己的生命，你的婚姻，你的家庭，这一些等等。但是这一些外在的规矩只是不是它的那个真正的核心，它只是起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我们在这里说，罪的致命可怕的地方是从行为的角度，它破坏是破坏到我们里头的这个东西。你看见了吗？贪心会让你被许多的愁苦来刺透。第二个最致命的地方是从关系的角度，它之所以致命，是因为神造人是把人造成是需要跟神、跟自己、跟其他的人、跟万物要发生一个很美好、很和谐的关系，你才会活得实在，你会活得觉得有意义。但是最致命的一个地方是它在关系的这个层面上面，让我们跟神疏离、跟人疏离，也跟你自己是疏远哈。不要以为说你跟你自己会更靠近，更不要说是跟万物。因为神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说，神要的是一个 shalom， 一个平安的关系。这个平安这个字就是要带来一个非常的和谐、很美好、很圆满的关系，是跟神、跟人、跟自己、跟你四周的万事万物。这是神的心意。如果你向往像神所启示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关系的话，那么就会发现罪之所以致命，是因为他把这一些关系一个一个的破坏。第三方面，罪之所以致命的地方是从一个责任的角度，他之所以致命是他陷我们跟陷我们这个人于两难之间。你说哪两难呢？我以前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有一个老师，他写了一本书的书名非常有意思，他的英文的这个书名是叫做 Hurt People Hurt 啊，受伤。当他取这个书名的时候，搞了半天终于懂了他的意思。原来罪恶，譬如说你受伤，你有痛苦，怎么来的呢？是别人犯罪伤害你，所以你是第一个那个 hurt people 哈，你是受伤的人。但是没有想到接下来你是受害者哈，可是接下来你同样的会去怎么样伤害别人，那是第二个英文字，去 hurt people。 所以从这个角度，最很可怕、很致命的地方是把你跟我这个人陷在一个两难之中。你同时是那个受害人，但是你又是伤害别人的人。你同时是无辜的，但是同时你要负起100%罪那个犯罪责任的人。这种两难产生的是一种困境，所以把你这个人弄得很可怜，其实也把你弄得很可恶。而这个产生的那一种困境是非常致命的，你看见了吗？最后从本质的角度，罪之所以致命，是因为罪的本质可以说是一个神给我们那个美善事物，罪把它给扭曲了，把它弄得变形了。譬如说贪心，它是一种渴望，渴望拥有更多一些东西。从好的角度，这是一个好像我们说人努力上进的一个推动力，但是一旦变了形、走了样、扭曲了，这个渴望成为贪心，它会变得很丑恶。你说我为了孩子将来读大学这是一个需要 need， 所以你现在就开始赚钱赚钱赚钱，存钱存钱存钱，但有意无意之间你过了一条线，从一个需要变成一个欲望，我们就说英文表达是 need 变成 want。 虽然什么是需要什么是欲望有的时候这条线是不太好划分的也因人而异。但是你自己这个当事人，通常如果你在神面前，你通常你会知道 你是过了或者没有过的这条线。你其实知道你需要，你真正需要拥有多少，而且你也知道你超过了，其实你是在贪心。但罪的致命之处，也就是在他的那个诱惑人的地方，因为他的本质是就是罪的本质是把那个美善的东西，是神给我们美好的东西，把它变形。那你被他变形，这个罪恶哈，你被他这个困惑住，被他不能够自拔的，你一头栽进去的时候，最后是你这个人也会变了形，走了样，扭曲了，至终你的身体心灵，你整个人是真的致命。你看见了吗？如果我们来看贪心这个致命的罪，你说它致命在哪里？我们看下一张投影。我想引用这个魔戒哈，《The Lord of Rings》，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小说是很厚哈，我是看那个电影版它拍成了电影，在这当中有一个主角，他叫做 Bilbo， 他是起先得到那个戒指的一个，我们说那个小说中塑造的一个人物哈，叫 Hobbit， 他们这一类的人是心地很善良、与世无争、整天过着这个快活日子的这一类人哈，一个 Hobbit。但他的名字是叫做 Bilbo。 那小说中讲魔戒呢，是叫任何人，无论你是谁，你是不能不被他的力量所影响的。他那一个邪恶的影响力叫任何人都想要拥有他，而且拥有之后你也变得会邪恶、自大、贪心，舍不得把魔戒给毁掉。你就看，如果说你有看电影的话，这边是可以讲说可以看电影嘛哈，那个很丑的那个怪物哈，叫 Gollum， 他原来也是一个什么 Hobbit， 可是他因为受到魔戒的影响，他变成一个奇丑无比的怪物。他常常就说 My precious, my precious， 我的心肝宝贝，只有看过的人才会笑一笑哈，不然你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那比尔博说的一句话，我打在这个投影，说出那个贪心的可怕跟致命的地方。他说，有时候我觉得他，那个他就是那个魔戒哈，那个戒指像一只眼睛不断的看着我，我老是想着他，要戴上他才心里踏实。有时候我觉得他就是那个戒指，那个魔戒像一只眼睛不断的在看着我，我老是想着他，要戴上它才觉得心里踏实。魔戒其实就代表我们那个欲望的对象，也许是金钱，也许是钱一个权利哈，也许是女色或者男色哈，婚外情。但无论用什么形式去表达，你我最后会成为那个贪心的俘虏，那是可怕又可怕，致命又致命。那你说圣牧师，为什么哈今天还有这么多的人哈愿意深受其害？原来在贪心的背后哈，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到我们今天21世纪，在贪心的背后，我们有一个20世纪的一个产物哈，叫做自由市场经济。你说那是个什么东西哈，这个是反正是你听了有个叫自由市场经济，它衍生出来一个叫做消费者的主义 consumerism， 它其实为我们提供一套安身立命的世界观。自由市场经济就是说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天下没有什么白吃的什么午餐。所以你跟我的故事哈，我刚才说我是从台湾来嘛，我那时候来美国留学。你说那时候你为什么来美国留学？就是随着这一个留学的浪潮来啊。但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故事千篇一律是说，我们是一个自给自足，我们是自己帮助自己自助的人。那既然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如果我要得到大一点的房子，我要有一个好的汽车，我要有一个名牌的衣服，譬如说我要送我的孩子去好的学校，那我就必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目标嘛，我在过程当中我要努力奋斗，努力奋斗，就是什么，就多赚点钱吗？赚钱花钱。 我才能够得到我要的房子、车子、名牌的衣服、孩子的学校。所以消费者主义在这个自由市场经济之下应运而生了。消费者主义就是你要花钱，你不断的花钱来得到你要的东西，所以带动整个经济的轮子在那边不断的转动。你如果没有钱可以花，有关系还是没关系啊？没有关系，你可以借钱来花，比如说信用卡就这样出来的。那当然这次的金融风暴美国政府更厉害了，我就干脆印钞票啊，继续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但是更深入一层，消费者主义那个迷人的地方，我们说最有都有那个吸引人迷人的地方，是他告诉你说，无论你是谁，使用这种品牌的香水都会使你拥有美好的人际关系。你知道这个已经没有逻辑了哈，但是你可以看到像这样广告词，你可以得到一个愉快的人生，而那个愉快的人生就是一个购物消费的人生。消费可以使你摆脱不如意的生活，如果你觉得苦闷，那是因为你没钱买东西。它改变我们对人生主要的目的的那个信念，不再是以荣耀神跟享受神为目的。而消费者主义说，人生存在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以消费拥有越多越好的财物为荣，而且你尽情享受吧，去你享受你拥有的一切。其实我刚才引用的是 Westminster 的这个教义问答的第一条哈，其实人生主要的目的是要以荣耀神跟享受他为目的啊。我把它改了一改，这是消费者主义的人生第一目的。可是再更深一层来看，消费的一个社会，它可以给我们让人羡慕的身份，因为在这样一个消费的社会，就是像我们现在所处的美国的社会，提供我们无限的选择跟品味。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消费的社会当中，自我不满足不再是一个人格的弱点，反而是力量的表现。不满足，你用什么品牌的东西，你就是那个叫人羡慕的身份，你就有了。所以我最近在看那些网络的消息，我觉得真有意思。你知道上海要开世博会，在世博会会卖一碗牛肉面，你知道叫什么名字吗？叫做马英九牛肉面。哦，所以大家对基督徒好像都很好，弟兄姐妹都不太看网络新闻哈。这个非常好，敬虔爱主。那为什么会有马英九牛肉面呢？因为据说马英九总统是真的吃了这碗牛肉面哈，那是真的，没有说假。同时上海市长也吃过，所以说据说哈，这个当天在开始卖的时候，据说头一天就卖了2000碗，卖到那个坐的人这个手都发软哈。这是形象哈，是不是我们吃的这个牛肉面真的会变成像马英九？我不晓得，但是他的名字叫马英九牛肉面。有人做过统计，今天在超市供应的产品类别不再是1983年的5000种，而是超过40000种。今天在市面上有人统计过，大概有400种的洗发精，你没有听错，400种。你说圣牧师，为什么我们洗一个头需要有400种的洗发精？因为消费者主义会告诉你说，你的头发有分什么干性的、中性的、油性的、易脆的、易分叉的、柔软的、坚硬的。那你学数学的人简单吗？排列组合你算一算，真的要400种才能洗不同的头哎。但是作为一个消费者，当你知道你有这么多的选择的时候，你有400种洗发精可以选的时候，而你可以动用你的选择权选你要的，你成为一个决策的制定者，你在管理你的生命，那是一种飘飘然很爽的感觉，好像有点在做神哦。可是如果我们再更深一层的去想，消费者主义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当它成为一个宗教的时候，人们不知不觉在羡慕、在崇尚它、在膜拜它的时候，世上所谓的宗教信仰也就降格，会变成另外一个什么消费的物品。 管他是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回教、佛教，你就去算了哈，成为一种让人选购的产品，用来点缀你生活方式的东西。我这个人，我可以来挑选我需要的神，我需要的教会。世上没有更高的力量权威可以告诉我应该做什么。如果教会为了迎合消费者主义之下消费大众的信念跟需要，所以我们就说重新打造教会，我们来促销教会啊，也建立一个所谓的品牌，那我们不可能再去强调什么超越的神、圣洁的神，那神的教会也就沦为消费者主义影响之下的一个消费的商品罢了。那多么可悲。那你说如何扭转这个趋势？如何这个消费者主义侵害的，那是很可怕，那怎么扭转这个趋势？你说我怎么去胜过贪心？圣牧师，我们老中有办法来解决这个贪心的问题。神就是用 coupon 哈，然后专门去等那个商品打折的时候去买它哈，然后用很多的 coupon 去买，意思就是说尽量的省，尽量的省。但是省就等于不贪心吗？你尽量的省省省省，买什么都用 coupon， 夏天的冷气、冬天的暖气尽量不开，省钱为乐。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怎么样，我们那边是那样哈，因为我底特律冬天蛮冷的哈，但是这个暖气要省一省，就要想办法了。或者你说，我们用控制的方式哈，就社会主义经济，你知道这个奥巴马政府好像越来越有点这样趋向哈，来控制，让这个政府来控制控制。但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神的儿子，他的智慧是要叫我们过一种人生，是针对我们今天所讲的贪心。你不是用一个消极压抑的方法，或只是去省一省，或者也不是说用一种控制政府来控制的这个方式。主耶稣是用积极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而且是用恩典做基础，是一种新的经济观。我们要过一种新的人生的方式，一种新的品味，只有这样才可能胜过贪心。不是去压抑自己一无所求，一直省省省，很消极的。主耶稣的智慧是叫我们要过一个追求神要我们去追求的神的国跟神的义的人生。那这个意思是不是你今天早上起床之后先花五分钟十分钟先祷了告，你说我已经追求了神的国跟神的义啊，接下来这二十三个小时我就爱怎么过，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神先的意思是说，你完全是以神的国、神的义为一种中心的生活方式，你什么的样生活的各个方方面面都是围绕神的国、神的义来打转，只有这个样子我们才可能胜过贪心。你看见了吗？那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至少有下面三项的特征，那我用的都是消费者这个习惯的术语哈来表达，所以这就是最后一张的投影啊，大家来看。这个是在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有哪三个特征，因为只有用这样的特征我们可以去颠覆哈消费者主义的那一个顽强的那个力量啊。第一个是价值，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有那个真实身份的确定。请问你跟我的价值是被什么来界定的？如果我们说以我们拥有的财物，或者我的工作，我要追求的那一些所谓的大房子、名牌、地位，你是用这个来界定你真实的身份、你的价值吗？如果是的话，当有一天这一些东西你在追求的，我们说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是很短暂的，那都过去了，那就是不是意味着我这个人的价值也是短暂，是会过去的，甚至我们说是会浮动的。就好像我最近听一个牧师讲啊，真是有这个事情发生，他去探访一个老伯伯，因为这个老伯伯他有骨刺，你知道骨刺是很痛的，他就说老伯老伯，你这个最近哈，你的骨刺怎么样？哎，他说总是上上下下的。你们没有听懂哈，因为这个老伯听成骨刺骨刺，他听成是骨刺啊，所以他就说总是上上下下的。因为本来这个牧师也是莫名其妙，这骨刺应该是痛跟不痛嘛，怎么会是上上下下呢？ 会浮动啊。主耶稣清楚地说，我们的价值是被我们真的那个身份来确定的，我们是谁决定我们的价值。你知道你是谁吗？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对于每一位信靠主耶稣的人来讲，我们是天父的儿女。而这个意味着下面两件事情，第一个，我们是有天父来看顾的人，所以我们过每一天的生活，我们不要很紧张哈，不要去担忧，一天的来住一天就够了哈，明天只有明天忧虑，不要担忧。为什么可以不必紧张不必担忧？因为耶稣说，如果天父连天上的飞鸟他不种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尚且天父都看顾养活他，更何况是比飞鸟贵重的多的谁呢？我们呢？如果天父对野地里的百合花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火炉里面烧了，还给百合花如此美丽的装饰，他说百合花不劳苦不纺线，但是是天父让它长起来的，那更何况是比野地的百合花贵重的多的谁呢？我们，就是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以至于神成为我们天父的人。天父必看顾我们这群天父的儿女，背后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主耶稣他用飞鸟跟野地的百合花这些野草野花野草来说明说，我们是远比飞鸟远比这些野草野花贵重，因为我们是谁？我们是天父的儿女。你知道贵重这是一个价值比较的结果，我们是天父的儿女的这个真实的身份决定了我们的价值。如果你被公司裁员了，你还是天父的儿女，你的工作不是你的价值，你定位你这个人的价值，你是天父的儿女，你看见了吗？可是第二方面跟此同时的，我们有天父看顾的另外一方面，是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是天父赐给我们的。在三十一节那个吃喝穿啊，是消费者主义所最要我们去追求的东西，那从基本需要的角度，人活着也是要吃要喝要穿，这个是基本需求，你我也不例外，信靠天父的人也不例外。但是你不要忧虑花心思去刻意的追求，因为那是谁追求的呢？是外邦人。外邦人是谁？就是没有天父的人，他才会去汲汲营营追求这些东西。换句话说，当基督徒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也好像在那边忧虑汲汲营营一直在追求吃喝穿，我们也在忧虑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这个有天赋的人也就变得好像是什么？没有天赋的人了。我们就变成像外邦人。主耶稣说，不不不，千万不要变成这么可怜。那你说我们要追求什么呢？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这些吃喝穿的东西都要加给我们。那你说什么叫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就来到这个第二个，就是我们看见耶稣所讲的这个能够胜过贪心的，在这一段的讲论里面，它有第二个特征，就是那个品味，那个服侍的人生受跟失的那个转换。那是什么意思？我们如果要胜过贪心，而且针对他这个贪心背后那么可怕的那个消费者主义，我们生活在其中，我们可能都已经不太明白这个消费者主义对我们的影响之深之大的可怕。但是如果我们一旦明白，我们说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提供一个比这个消费者主义更好的东西，那圣经有答案，那个答案就是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你说什么叫神的国和神的义？那就是回到耶稣的登山宝训，因为这段讲论是在登山宝训一开始的八福。第一福就是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是他们的呢？天国，神的国是他们的。虚心是心灵贫穷，你说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耶稣当时讲这个时候，第一世纪人一听就懂了，他用的那个字是当时在耶路撒冷一个最穷的最穷的乞丐，是穷到什么地步？是一无所有。所以那个乞丐他只有怎么样？仰赖，完全的仰赖别人对他的什么？施舍。所以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如果知道我们的灵性是破产的，我们看见自己真的是一无所有，还不是还你还有一点哈，一无所有，你就完全的来仰赖神，仰赖耶稣基督，那就是你得到这个天国的意识。而当你看见说你什么都没有，你是属灵上完全的破产，你没有那个义 所以当你去饥渴慕义，因为你看到那个八福，接着就是哀痛温柔，然后接着饥渴慕义，你去饥渴慕义的时候，接下来就说什么，你会是连续人的人，清心的人，使人和睦的人。这是主耶稣他的一生哈，他是以他人，他去服侍他人，所以他去连续人。主耶稣是连续人的人，主耶稣是对神专一专心清心的人，主耶稣是使人和睦的人。因为我们说这个使人和睦的人，他的那个得到的是什么？他就像神的儿子一样。而我们看到最后的八福是说，当你有这些义的时候，你会为义怎么样受逼迫，可是你因此会有什么呢？天国是他们的。当你看见你要来迎接耶稣这位天国的君王，你愿意，你完全的来依赖他，你按他的这个样式，这个八福的生活其实是一个活对了的方式哈。虽然我们可能觉得哎呀，这个是很高超很难及，但是当你用虚心，你心灵贫穷，你来接受的时候，当你进入到这个八福的循环里面，在这个善心的循环里面，你终于明白原来一切都是来自神，我们只不过是神的仆人。所以耶稣在这个刚刚我们所读的第六章二十节，他一语道破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他告诉我们两样事情，第一个，我们都是仆人，我们其实不是主人；第二个，我们只能够侍奉一个主人。所以说在这个对照之下，我们跟消费者主义一看一比，我们就知道说消费者主义其实成为我们的主人，他一直拥有拥有拥有，到最后我们成为那一个贪心的俘虏。可是当我们看见说，哦，原来我可以选择过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我有一颗不同的品味，我可以选择来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是让我完全的来降服在神的面前，而且是甘心乐意的，而且看见我是管家，我是仆人，所以我很愿意的慷慨的给出去，给出去，不是只是贪心的俘虏，就是要一直得，因为我们看见原来一切都是神给我的，是天父的赐予，所以我就既然领受了，我也学着慷慨的给出去，变成一个给的人生，这其实也就是一个服侍的人生，来表达我们对神的感恩。更何况我们从一个很实际的角度，我们迟早是要归还我们所拥有的，不是吗？你要不高高兴兴现在很自愿的哈，很自愿的去分享去给，要不然等到你死的时候，你非自愿的要放弃，你选哪一个？但是除非你有一个新的眼光，不然你可能还是选错了。所以我们需要第三个特征，就是在二十一节二十二节所说的，我们的眼光要很清楚。眼睛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可是你说你要看见什么眼光呢？就是那个天国的投资是最永恒的，因为有一个未来神的真实。那是我们一开始读这一段圣经，从十九节一直读到二十一节，只有神的国是永存的。在一个消费者主义的社会当中，盼望什么呢？是只有今生的，他只注重现在，现在，他不去看将来，这其实很悲观啊。可是耶稣清楚地说，将来我们要承受神的国度，而且鼓励说我们现在投资，要把我们的投资放在那里，因为在那里，在天上没有通货膨胀，没有利率的波动，或者是小偷强盗来偷你，比如说像金融风暴，天上没有那个问题。但是我们不会做天国的投资，除非我们的眼光，我们的眼光被更新，我们可以看见天国，我们可以定睛在神的应许上。请问你看见了吗？在魔戒的这个故事的情节当中，我们刚才说的那位 Bilbo， 他也是受到他的影响，可是至终很有意思的哈，他克服了，他把那个戒指交出来，他交给 Frodo 佛多他的一个侄儿，交给他去把这个魔戒给毁掉。你说他为什么会肯把他的魔戒交出来？是因为他对，从小说故事的情节，是因为他对他侄儿 Frodo 的那个爱战胜他这个欲望。我深深的相信，同样的，当我们了解，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价值， 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可是我们之所以是天父的儿女，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那一个伟大牺牲的爱所成就的。我们就开始回应神的爱的时候，我这个人的品味，我的眼光也开始改变，我就愿意把那个贪心的魔戒取下来，我要戴上一个新的戒指，就是一个来虚心倚靠神，一个感恩，一个知足，一个慷慨，愿意去给的这样的一个服侍的人生。你愿意吗？我们一起祷告。